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相信，要清楚。那么同时我们要记得，主不光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也一定要记得，就是要让他来改变我们。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就是有一个传教士，他是从英国到印度去。他是六岁的时候在主面前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给我一个蓝眼，因为他的眼睛是黑的，他希望主给他蓝眼睛。那么现在我想现在的女士们如果要个蓝眼睛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，你头发可以染别的颜色，眼睛也可以是蓝的，你只要戴隐形眼镜是蓝的就是蓝的。但是那个时候不行，那个时候呢他就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给我眼睛是蓝的。结果主不听他的祷告，听了祷告半天他眼睛没有蓝的，所以他就非常的失望，就非常的失望。但是感谢主啊，他到底还是学了一些功课。主，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其实每个祷告是主都答应的，不过有的时候他说 no， 有的时候他说不。那么他从小六岁他就学了这个功课，那么后来一直等到他到英国到印度去做传教士的时候，那么神给他特别的负担是什么呢？就是专门在那些一些，因为在印度很多的庙，这个庙啊，他们的庙里面很多的庙妓，就是那些这个不名誉的女子，但这些所谓的妓女呢，事实上呢都是被卖，有的人就是把女孩子卖到这个庙里面去，所以呢他们等于是被迫卖到庙里面，然后他们才做这些事情。所以呢这位姊妹叫 Amy Carmichael 啊，她到英国去，那么她觉得主给她的负担要抢救这些人。那么你要抢救这些人呢，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，因为免得他们受糟蹋等等。所以呢他们就需要什么呢？就需要，因为这些妇女们，印度他们一定要印度的妇女他们是全身都包起来的，那么只留两个眼睛。那么尤其他为着要去抢救这些人呢，那么他也要打扮成印度女的妇女的样子，如果他是个外国人他们不会让他做什么。所以他为着工作方便呢，一定要完全像印度人一样打扮，全身蒙起来，那么只留下了两个眼睛。那么在他做这个工作，他忽然想起为什么神不听他的祷告，你明白吗？因为他全身都遮起来，只留个两个眼睛，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两个眼睛刚好是黑的，就跟印度人一模一样。如果那个两个眼睛啊是蓝的，那就坏了，那一下子就被人查出，就看出他工作主就不能托付他做这样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这个就是那把很重要的尺，我们学习借着祷告让主来对付我们，让我们也能够来对付他。我们对付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和他半交涉，那么在整个半交涉的过程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把尺量在我们身上，如果是一千肘的话，你发现说水就到了筷子骨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所以这个不是很难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生命长进那个凭借就是借着我们日常的属灵的生活。那么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，那么如果我们学会祷告的话，你看见我们属灵的生命就长大了。所以这是第一把尺，或者是第一个测量，也就是这个神迹。那么第二个神迹呢，就是38年的瘫子这个故事。那么弟兄姊妹知道圣经描写的非常非常的仔细，那么你看见呢那个时候刚好是过节的时候，但是你看这些躺在池塘旁边的人呢，他们一点快过节应该是最快乐的，但他们没有快乐。那又是安息日的时候，但他们没有安息，而且呢躺在池塘旁边，躺在那个比士大池旁边呢，那是38年的瘫子。那他的悲哀在什么地方？他的悲哀就是他看见了许多时候水冻，因为根据传说呢，就是到了时候呢有天使啊下来下到池子里面，然后呢这个然按时候呢这个按时下池子呢搅动那个水，那水冻后呢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都痊愈了。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，原来那个毕士大池子啊，是一个间歇的泉，间歇的泉，而且它里面有一些硫磺这些的这个化学原料，所以它到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它的因为是间歇的喷泉嘛，所以呢，在犹太人认为说呢，这是天使常常下去，这个这是他们，所以圣经只记载他们怎么想的，他们认为说天使到一个时候呢，去搅动那个水。但是如果就是物理的原因来讲，表现在物理上的原因呢，就是事实上它是一个喷泉，而且因为喷水泉那个间歇的喷水泉里面含有一些硫磺这些的原料，所以它有治病的这个功能。但是这里说无论什么病，包括38年的瘫子，那么他的难处在哪里呢？他的难处就是他不光生了一个长期的病，而且他是瘫子，他不是不知道那个方法，他不是不知道说他知道有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可以叫他病好的。但是问题呢，在这里就是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说，他对主说：“先生，水冻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；我正去的时候，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”所以这是他的悲哀。他看见有的人病得了医治，所以他相信神的大能，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他的的确确相信。但他的悲哀就是说，他知道是一件事，但是他没有能力，他有方法，他知道怎么能够这样做，他晓得，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他根本实行不出来，他根本没有能力，他一直38年躺在那个地方。那结果呢，主经过那里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？那问题在这里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把他的悲哀告诉我们的主。他说呢，我正要去的时候，就别人比我更深下去。所以他一躺呢，就是躺了38年，他一直没有成功。他不是说这里没有救法，不是说这里没有这个不是说没有叫他这个痊愈的办法，办法是有，但是问题在他身上是没有能力，别人总是比他强行一步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主就对他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在后走了。所以这个摊子严格说来呢，就刚好形容我们的情形。今天我们读圣经，我们不是对主的话不认识，我们认识，我们知道说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，但是难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在就是我们实行不出来，我们看见在别人身上行，在我身上不行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别人身上你看见他就忍耐了，但是为什么在我身上我就是没有忍耐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难处在哪里呢？这个难处就是说，你的头脑里面有许多的知识，你也知道有哪些方法，但是问题就是立志行善由得你，行出来由不得你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人的这个摊子的难处就是他是没有能力，他根本就没有能力，他一躺呢就是38年。那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多少年呢？刚好是38年。所以事实上这个病人严格说来就是代表古时候的以色列人，你看见吗？他们知道要往迦南去，但是他们一个一个的倒闭在旷野，一共漂流了38年，到最后有的人到最后你看有的人还是没有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悲哀呢，就是这个摊子的悲哀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能力呢是从主的话来的，能力不是从你自己来的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要知道说，主把话给我们，主要把能力给我。如果主对我们有要求，他一定有供应的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像这个摊子一样。那他看见别他明明看见别人下去，他自己也要下去，他对这些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所以这就表示说，在主的话语里面，我们知道主为我们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救法，但是很可惜，比方说怎么对付我们的肉体，怎么对付我们的己，你看见圣经很清楚有一些路在那里的， 这些路我们都懂，我们也讲给别人听，但是问题就是时候到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就像摊子一样，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进迦南，但是不行，你一听见这个迦南是吞吃居民之地，你看见以色列就不肯进去，他们就抱怨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知识，对于属灵的知识我们都有，但是我们蒙恩了这么久，我们就像这个38年的摊子一样。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主对我们说一句话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就痊愈，就拿起褥子走了。所以从前呢是褥子拖着他，现在是他拿着褥子。那这个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凭现在这个瞎子不是这个摊子学了一个功课，就是凭着他自己他什么也不能。那问题就是要紧的在乎主的那句话，什么时候主有话，什么时候他就痊愈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他好不是因着那个水洞好的，他不是下去好的，光是一个方法不一定能拯救我们，只有主活的话才能够叫我们起来行走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要今天我们要的乃是主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，乃是主今天对我们所说活的话。只有这个话临到我们身上，那这个神迹在我们身上就发生。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，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就是那个摊子，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只会倒闭在旷野。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认，要清楚的。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无依无靠，我们这个人完全，我们的生命根本是依靠的生命。你想想，摊子就是摊子，给人看见的就是他什么也不能，在属灵的事，就是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一点的能力也没有。那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动了他的指头。什么时候主耶稣经过对我们说，拿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，那这个时候神迹在我们身上就发生了。那么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原则，意思就是说，基督徒的生命呢乃是依靠的生命，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在我们里面什么都没有。那摊子果然如此，他的确没有行动的能力，没有，他有行动的愿望，没有行动的能力。我们有行善的愿望，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。就像保罗所说的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就着我们的光景来讲，我们就是摊子。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脱离这种光景呢？那什么时候主对我们说话呢？就是他的一句话，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，结果这件事就发生了。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们的生命乃是一个依靠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要看见说，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是一无所有，我们是一无所能。但是呢，你在这一段故事啊，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，你发现呢很稀奇，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，就是后来不是有一批，后来这个有一些犹太人呢，因为发现说那个人呢在安息日居然拿着褥子走，所以有人告诉他，你拿安息日拿褥子不可以的，那就证明有人在安息日治病。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所以呢他们就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个事。所以主耶稣就 对他们说了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所以呢他们就想要杀他，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而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平等。所以他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很自然的把他自己，就是很自然的，他告诉这些人，或者这样说吧，他不光是解释说为什么他在安息日做事，因为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那问题就是他做和不做，他是看父做和不做。那你记不记得神创造六天，第七天他就安息了。 但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